我们已经看见过上午头一趟的第二趟的时候，我们看过的大为的整个的生平头一个阶段，就他少年人的阶段，在这个的少年人的阶段的里面，他完全是隐藏的，在这样隐藏的那一段的时间，甚至是还是很年轻，没有什么人的教导，也是在家中被人所冷落，也被他父亲所冷落，和他的哥哥们对他也是相当的不满意。在这一种的孤单寂寞这个光景的中间，他却在神面前有了一个非常宝贝的那个渴慕神的心。因此那个的渴慕神，他从神所创造的大的宇宙成为他的教师，从宇宙中间来明白神创造宇宙的那个的旨意，旨意中间所有的目的，神在达到这个的旨意的时候所有的那些的方法和原的那些的原则，以及神今天仍然坐在宝座上管理万有的那个的事实，这一些他都在旷野那一段的时间，少年的时间中间，他在神面前就渐渐的学习了。除了这一方面有学习之外，在他身上还是亲自的经历得到神给他的保守，以至于他有了一个信心上的根基。所以他头上那一些是对着神的，信心的根基是降到神对着他的，是神对着他身上这一种的信心的根基，就成为以后他在生侍奉的里面和生活中的不摇动的那个确定的那个的根基。到有这一种的光景了之后，神就带领他从少年的时候就进到第二个的阶段，青年。青年的时候，在这个的青年的时候，按照我们他的事实方面来看的话，是还是不行，从瘦高到流浪，从瘦高到流浪，在这个从瘦高到流浪的里面，头一件事情我们要看见就是他的瘦高。我想这个圣经的故事我们大概应该是很熟悉的，当他还是在这样很年轻的时候，在他自己身上根本没有想到他还会在神面前蒙神所有的看重，蒙神所有的拣选，竟然到有一天撒母耳到他家中来了，来告他了。我相信虽然圣经中没有那么的详细的记载，但是我们读的时候设身处地去想，我想我们一定能够领会得到的。大卫那一个时候虽然已经扫罗王起来了，但是他说他所听见的消息，知道扫罗这的光景，他一定非常深的叹息。因为扫罗初期的时候，把神借着撒母耳来把他提出来，扫罗这个光景很谦卑，扫罗光景在神面前也在软弱中间被我刚强的，也被神所用的。从世事的时代的里面能够到了扫罗这个的境界，能够胜过了非利士人，把以色列光景能够刚强起来，已经难能可贵了。但是没有想到到扫罗这样被主用过了一点的之后了，扫罗在神面前不是存着那些绝对顺服神的心。一次当他要等着撒母耳来要献祭，把撒母耳告诉他七天，到七天快到的时候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了，撒母耳还没有来到，所以他就去献祭了。到撒母耳来到的非常厉害的责备他，因为他越过了神给扫罗那个的责备。扫罗只是被神所安置成为一个的君王，神没有设立他做祭司，能够去献祭必须祭司的那个责任，结果扫罗做了他不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到第二次神要去打，叫他去打那个米甸的时候，他去打仗是胜利了，也照着神的话杀了那个米甸的人，但是他没有把那个王完全的杀掉，所以那一个叫神心中非常的灰心的，他没有完全的杀掉，还留下上好的牛羊，是到那一个的时候神才决定下来了，要把扫罗这一个所设立的王位废掉。所以我想这一件事情在大卫的心目中间的，他心中一定是非常的难过的，好不容易看见有一个士师有一个君王起来了，但是不能够满足神的心，而高峰已经过了，逐渐逐渐到下坡那个的境界。但是大卫他总是像他自己所做的诗篇一样的，
他像一个一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里里面，重大和吃不透的事他不敢想，他没有雄心，他没有野心，他没有想到他能够为神做什么的事，他只有一个的心愿，愿意亲近神，只有一个心愿，愿意能够赞美神，只有一个心愿，愿意和神之间维持个非常好的那样的关系。我相信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受神带领的人，也必须要有这种的心智。神在来拯救我们的时候，有许多的人在一蒙恩得救了，有许多的雄心和大志，除了神特别的之外的，亲爱的，大多是出于人的想象。这种人的想象的时候啊，这种雄心的大志常常就成为以后的属灵路上一个大的拦阻啊。我记得很清楚，当我还在大学做学生的时候，有一次尼托森先生跟我们大学生有一次谈话，告诉我们说，你们在做学生里头虽然很爱主，你们也很在神面前有追求，也很多的侍奉，但是你们这个人能不能被主所用，还要看你们能不能过三个关啊。今天弟兄姊妹，如果你们还在大学里面，或者在学校研究院读书的话，这个三个关不知道你过了没有。头一个关，金钱的关，做学生是最清高的，提到钱的事情都不注重的，但是你做事的时候就看看钱是多多益善，钱财的霸占就回来。第二个，感情婚姻的问题，有好多的年轻人在婚姻事情上都落下去了，还不是娶一个或者嫁一个不幸的，两个都是幸的，两个都在财经方面很好的，但是一谈恋爱一结婚了，属灵上追求释放的关系就减少了，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关。第三个关，属灵的野心，在侍奉上的野心，你一个人真是爱主被主带领的话，世上的野心会除掉，不盼望在地上再做个大的一个什么出名的人。我上个礼拜前在 Rochester 有一位弟兄，在一个大学做教授的，他来看我，已经好多年不见了，说我看见他的时候，哎呀，我说某某弟兄，我还记得你在大学读书说过一句话，我长大起来做总统嘛太高了，最少做外交部长，再低不多了。这就是这是一个人一个得救之前都有很多的心智的哈。如果你没有得救的话呢，我倒是很盼望一个年轻人该有雄心大志啊，不是平平落落吃一口饭过一辈子就算了，但是我们一心足的对整个的世界失望毁了，除掉了。但是最怕的，你对着整个的世界是失望了，你巴不得基督教中间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在基督教中间受人尊敬的，这一种的雄心，这一种的野心，常常是从人那里出来的，就成为你以后侍奉一个大的拦阻。大卫王正是很好，他正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没有要求的，满足了，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都不敢去想，他只维持着在神面前的单纯，才维持着在神面前的卑微，并不是伟大，并不是做大的成就，这是大卫在神面前所谓的光景。他在少年的时候有了这一段的时间，是那样单纯也抱着不卑微的情形在神面前的，我们会发现也只等到登基，也只等到他要来为耶和华来造殿，他这一种的心智和感觉一直保留在他的里面的。你会看见到最后，到拿单先知，他看见拿单先知要建造圣殿以后，拿单先知神告诉接着拿单告诉他说，他不可以为神造殿，神要为他成立一个建立一个家，然后他的儿子要造殿，他就进到神面去祷告，他就说到，我算到了什么，是你把我从牧羊人中间把我提选拔出来的。他还是维持着，他不过是一个牧羊的，不过这个很卑微的那一个的地位。我有一次听见过别的官员传福音的时候，他也讲起过，他说如果不是神这样来用他，神这样的催逼他在地上做一个这样传福音的人的话，他还是盼望回到在他老的家乡的里头做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他没有什么雄心和那个大志的，只维持着在神面前的单纯，维持着亲近神这种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绝对不可以因着侍奉主而牺牲了你我和神之间亲近的生活。 什么时候我们和神之间亲密的生活交通的光景如果因着侍奉而被牺牲的话，这是绝对错误的，绝对错误的。总要保持着在神面前亲近神与活在神面前这一种的生活。侍奉乃是神来加上的，侍奉乃是一个果，侍奉乃是一个根基，乃是和神之间亲密的交通这个的根基，然后才会结出果子来的。这个我们要绝对要注意的。当大卫在少年的时候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他就是维持着这样亲近神、认识神、因着神而喜乐这一种生活的时候，然后神从羊圈中把他选召了出来。这个的选召，他的表明来自于受膏。所以这一个的受膏，我们会看见他乃是膏他为以色列王。这个膏他为以色列王，乃是说出来，乃是把整个以色列的责任就托在他的身上。我刚刚已经提了，你我能够想象得到，大卫在那一段时间对着扫罗王的光景一定是相当的伤痛，也相当的灰心，但是他没有一个想象雄心说他能够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今年十一月要选举总统了，你有没有去竞选？我当然我知道你没有竞选，否则报纸就看见你了哈。如果你要推我去竞选，我绝对不敢去的。为什么缘故？你去看看卡特就知道了。竞选的时候，哎呀，老是笑的嘴巴很大，你看这几天笑不笑？这那个白头发很多。现在有好多人都批评卡特做总统，许多方面外交、内政、经济方面不好。为了什么？实在太重的一个责任，太重的一个责任。所以到大卫年幼的时候，吃到撒母耳把膏倒在他的头上，我相信他不是单单感觉到喜乐而发狂，他是感觉这个沉重的担子临到他的身上。所以这一个的受膏了，乃是从神把羊圈中间来把他选召出来了，把这个的责任托在他的身上。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在神面前呢有过足够的日在神面前私下亲近神的生活，足够的在神面前有头一种的准备，神也一定说有一天把责任的感觉放在我们的里面。而这些责任的感觉大部分有大部分不是你所愿意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常常我们所愿意的不一定出于主的，我们所有的责任常常是我们所不愿意的，并且不光是我们所不愿意的，总一定会叫你感觉得到你自己没有办法能够承担得了这个的责任。所以我们刚刚在那个讲到的那个的训练里头提过，提摩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里面，保罗就说到，我们不是凭自己能承担这个的责任，我们所以能承担责任是在乎神，是凭着灵的。保罗侍奉主已经这么多年的时候啊，他真是感觉到凭着自己没有办法来承担这些事的。不光是这样，许多的时候当神来高把这个责任放在人里面的时候，乃至于人的才干相违背的，相违背的。你比方说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 Moody 这十九世纪是在正是被神所大用的一个的布道的人，在大西洋的两岸人统计最少就有了100万以上的灵魂。但是 Moody 这个人没有受过高等的教育， Moody 这个人讲话是口吃的，话讲不明白，讲不清楚的，是这样的人身上正是不配做一个的传道人的。如果弟兄姊妹你们以前来参加这个聚会听滕金辉弟兄做见证的话，他自己在生在一个非常好的家庭的里面的，但是他的长辈从来不会相信像他这个人能够以后起来讲道的，因为他的克星和口才上在他的长辈看起来是不适合的。那这是什么呢？就是神来呼召，神来高一个人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因着我们自己身上在才干上的缺乏，以至于拒绝了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托付。这一个的托付是一种强烈的感觉，把一种的责任的需要放在我们的里面的，叫我们起来来承担的，不是你所愿意的，不是你所配合的。而这一个神来做的时候，乃是用油来代表，高在他的头上， 说这个油永远是代表圣灵的，是圣灵的一个的作为临到他的里面，而这一个的圣灵的作为，总是被圣灵那样的充满，圣灵那样在里头的感动了，然后不知道不是仅仅留在旷野过那种隐居和清净神的生活，能够担起来神在他身上所有那个的托付。而这一个的受膏，第三方面来说的，不光他自己里面有圣灵的感动，这个的受膏乃是向着别人所有的宣告的。所以撒母耳是最少在他父母的面前，在他哥哥的面前来膏了他，说这一个的宣告乃是在别人的面前也显明了出来的。到这样的光景的里面，是有这一个的举动了，叫大卫的生平就转到第二个的阶段。所以我们会看见在这一个时候他受过膏了，他就知道在侍奉上的责任感了，在受过膏了知道他在神面前该有的表现了，在受过膏了他不光里头有感动了，最少他当时在场的人都已经知道了，他就开始有他第二步的那样的生活。在第二步的生活的里面呢，我们会看见他有所表现，他这个的表现，生活上的表现，我们会发现大卫的故事告诉我们，看见跟我们今天经历神的带领中间一样的，当一个人能够有这样受膏过了之后了，不是马上出来为神做工啊。亲爱的弟兄们，我常常说我们正是刚刚有点信主了爱主了之后啊，太着急，就是巴不得我们是三年不命一命尽人的，这没有这件事，绝对没有这件事。一个人真正被主所用，能够被主所大用的话，连像大卫受过膏了之后离开他真到西伯伦去做王，他隔了很长的一段阶段。神做事很特别，这样接着撒母耳把油膏他了，外头没有任何其他的举动，圣经中记载的大卫的故事也没有一点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还做了个非常平凡的一个人，还是很平凡的人。在这个的平凡的里面的，就让他把他在神面前所受的托付表现出来。我到美国来的时候，有一次到菲拉德菲亚去，我的亲戚陪我去看 Valley Forge， 在那个 Valley Forge 去看的时候，看见 Washington 当初跟英国打仗的时候，有一年头一年打败的时候，就推到 Valley Forge， 在那里有很多的兵，三分之一的兵死了，三分之一的兵受伤的，在那过那个冬天的时候，就住在那里。我去参观他那个的住宅。那一次我去参观的时候，给我非常深的印象。美国整个的历史，世界整个的历史，是在那一个房子里头转变过来的。那个房子是非常平凡的房子，客厅小得了要命，卧房放了一个床，再放个柜子，转都不能转的。这个床还在那里，木头床是很粗陋的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今天人要办事的话，先有个好的一个办公室，选了好的大的写字台，会有几个电话机，会有好多的机器都配备起来了，配备了很多，做不出什么大事的，做事哈，好像我现在一样了，是这种平方小的房子的里面的，以后扭动整个美国的历史的，扭动整个世界历史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注意，不要在你外头的排场，乃在于你实在神在你身上所有的带领，而神所有的带领也是神收膏之后的考验，这个考验乃是由他生活中间来表现出来的。在这个的生活中间神来表现的时候，有许多方面在人的感觉中很好，但在人的感觉中间很叫人失望的。有几件的事情按照圣经所记载的时间的次序，头一件事情他来赶着扫罗身上的邪灵，一个恶魔。今天中午玩的时候，有弟兄就来问我，为什么说在那个恶魔是从耶和华神那里来的啊？从耶和华神那里的恶魔临到了扫罗了，所以扫罗都是不能够这个做一个正常的一个人，或者说他的 mentor 方面他就乱掉了。这个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并不稀奇。还有一次的例子乃是在约伯的身上，在约伯的身上的时候，是魔鬼怎么说呢？他是从在神那里去控告了， 在神那里向上的挑战的，然后从神那里来的。六王记中还有一个，有一个的先知叫米盖亚。米盖亚一个王来打仗的时候，他有别的先知起来讲话说他一定能够得胜，米盖亚来告诉他说，这是从耶和华那里有一个谎言的灵打发过来的时候，是谎言的灵充满这些先知才告诉的时候得胜的。那么这一个给我们看见，这位耶和华实在是万军之主的，在神的那里有那一些顺服神的、遵照神的命令的，但是另外连抵挡神命令的撒旦和撒旦的使者仍然在神的控制底下。所以在那一个时候我们会看见，是那一个有个恶魔来了，就临到了扫罗了，而叫扫罗神智上不清楚，生活上完全是乱的。到这个的时候，人给他建议找那个的弹琴的人，所以他们就找了大卫来了。我想上我已经讲过了，大卫是借着什么？大卫是借着在对着宇宙中间神所创造的和谐，宇宙中间是神所写的美丽，以至于这一个的人跟宇宙中间没有了冲突了，然后他跟神之间也没有冲突，这一段的光景来医治了扫罗身上的恶魔，这一件事情他就开头就表现出来了。所以他就真是发现他暗中这旷野亲近神与主交通的光景是实实在在一位真实的神，这个神不是想象的，这个神不是单单做他精神寄托的，这个神的确是个活的一位神。而这一个他的宇宙中间所有的领受的所有的经历，这个经历有个大的果效能够把扫罗身上的恶魔都能够感召出来的。那这样他把扫罗身上的恶魔感召出来了之后，他的生活中间他第二个所表现的乃是做扫罗拿兵器的人。他这样的话他应该相当的有功劳了，在人的面前会发现他灵性上的光景是超过扫罗了如果我是扫罗，我是大卫的话，应该告诉扫罗说可以了，位置让给我了你看吧，是以撒母耳已经把膏膏在我头上了，撒母耳早就告诉你说是已经废掉你了，寻得一个合神心意的，合神心意是谁？就是我就是我。你如果不信的话，我如果走了，恶魔在你身上就没有办法了。但是大卫没有，大卫做扫罗替扫罗拿兵器的一个人。一个人的神侍奉神的话必须经过了这个的阶段。我们如果来看到出埃及记的摩西五经的里面的这一个的约书亚，这个约书亚在摩西的时代中间是做摩西的助手，一同到西奈山上面去的。这个约书亚做摩西助手的时候，在原文里头乃是说乃是倒水在摩西手上的，乃是做一个摩西的侍从来服务摩西的，是这一个他在摩西的面前不过是来服侍摩西一个很谦卑的一个人而已。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人起来侍奉主的时候，在开始你总得有这一种破约的灵、卑微的灵，你才能够慢慢的被神所用的。一个人如果不知道如何做人的仆人，一个人更绝对不能够知道如何做人的那个有供应的人。供应人的、帮助人的，总一直是在一个仆人的地位中间来帮助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就操练了大卫，到了有了头一段的表现过了之后了，然后还写明出来他不过在扫罗面前来伺候扫罗的一个年轻的人而已，他非常的安分守己，就在这一个的地位的中间来伺候扫罗。这是他第二段时间，他第二个方面他所有的表现的。在第三方面，他会给我圣经给我们看见他是极其的殷勤。在殷勤的话，我想我们看两处的圣经节，或者一处的圣经节，有两个地方。我们争夺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第二十节，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第十七节的时候，他的父亲对大卫要大卫拿一点的食物到战场送给他的哥哥和送给他哥哥的千夫长。但是这样做了讲过了之后了，我们看第二十节大卫的表现。头一个，大卫早晨起来， 第二个将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他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带着食物去了。我们如果看第十八节的话，我们会看见他的父亲叫他十七节拿着一衣发烘的穗子和十个饼，然后再拿十个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这给我们看见的大嫂那个耶西家都经济性不好，这个所送去的粮食是相当少的一个粮食啊，对吧？但是他把这些东西呢叫大卫来送去的时候了啊，如果他一帮人的话，这大卫的话，大卫才不够做这样的事情，就这一点的东西叫我送去，派个佣人去就够了，何能叫我送去的？难道你爸爸还忘记了撒母耳都把油膏在我头上了，还叫我把这些东西送去了？所以在这里你会看见大卫实在是一种卑微伺候的灵。在这个卑微伺候的灵生进来描写的时候，就描写了这样两件的事：一件早晨起来，一件将羊交托给一个看守的人。早晨起来说明他的殷勤，将羊交托给看守的人说明他的仔细。所以他虽然是做一个牧人，说看守没有几只的羊，但是他也相当的负责，相当的仔细，把羊交给看守的人。而他的神在人的中间的态度是极其的殷勤，所以他就清早起来，然后就到军营里面去了。这他是生活上所有的表现。然后我们会看见他这样的表现了之后，第四件事情圣经里头所给记载的，到了军营看见他的哥哥，他的哥哥不光没有感谢他，这哥哥还顶撞他，哥哥还责难他，哥哥以为他来显扬的，哥哥头一句问的，你的旷野看见那几羊到哪里去了，这是哥哥就不放心的地方。但并且哥哥还来顶撞他，责难他，认为他是故意要在人中间显扬出来的。所以在这一种的顶撞的里面呢，我们看见大卫的表现非常的好。大卫没有与哥哥有任何的争吵，大卫完全的忍受了他哥哥所有的那个的顶撞。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这一个在我们身上有什么的教导，有什么的教训？如果我们单单用儒家的思想的话，那这个的教训乃是叫做忍受，或者忍耐啊。我们在地上遇到不得已的事情的时候，总是要忍耐；受到人那些无理的对待的时候，总是要忍耐。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观点来忍耐的，你我不过是在儒家的教导底下过基督徒的生活。你是孔夫子的门徒，你不是主耶稣的门徒。如果你去看到在基督徒的身上的，他所以这样的忍耐，所以这样的忍受，那是怕他如果不忍受的话，影响了他和主耶稣之间亲密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永远要记得，当我们基督徒的地上生活的时候，头一个的关系乃是和神的关系，第二个关系才是对人的关系。并且在大卫的感觉中间呢，跟神的关系重要性远远的超过是对人的关系。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不知道你们读诗篇第五十一篇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很难以了解的？在诗篇五十一篇里头，他在神面前认罪了，他犯了这样的罪，杀了人的丈夫，娶了人的妻子。他说我是得罪了你，他说我唯独得罪了神。在我们真正提乌利亚抱不平，哪里完全得罪了神，先把我都杀掉了，把我的太太都抢去了，怎么是在我们感觉中间大卫所犯的罪是得罪了人，是杀了人，占了人的妻子，这是在大卫的感觉中间是唯独得罪了神。我不相信大卫感觉中间没有对着人的亏欠，但是他却知道得罪了神这一件事的感觉远超过得罪了人所有的感觉。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徒身上的在生活中间如果表现出来的话，绝不是单单儒家的观念里头有一点忍耐忍受这样而已。我们基督徒身上的呢，是因着神之间关系的首要的，然后是关系到别人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个人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最怕的是讲理。有许多人吵架，为什么？因为有理， 有理，如果没有理的话就不吵了啊。特别是夫妇吵架啊，夫妇吵架都是讲理的啊，丈夫也讲丈夫的理，太太也讲太太的理。说中国人说公公也公公也有理，婆婆也有理，公都有理的。说这样的理由都那个争吵了，越吵了声音越响，越吵越讲了自己的理由。你按照理由说起，可能是你对的，亲爱的，有没有注意得到？你这样讲理的时候，你和神的关系到底是如何？我自己也许多的时候有这样的软弱，当我在这样讲理的时候，神常常给我感受得到的。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是无理的对待，主耶稣反而为他们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样这一批人把他钉死的，主还维持他和父之间的关系。这个父之间的关系超过了人，超过了理，远超过的。我相信大卫这个身上所表现出来是非常的好，受到这样重的顶撞的时候，他不愿意影响了他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就能够忍受这一切的顶撞。他的这一种的光景表现过了之后呢，然后我们看见第三方面侍奉上的表现，有了生活上的表现才能谈得起侍奉上的表现。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一句话，这是我在台湾出来刚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有年长的人教导的，对我身上是非常给我帮助。他做三个的做，一个是做事，一个是做人，然后是做工。你要做工必须要懂得如何做人，你要做人必须懂得如何做事。你不要盼望不注意做事不注意做人马上去做工，你如果不知道做事不知道做人马上做工的话，你工这个工难得有果效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神在大卫的身上给我们看见的非常的清楚。你去看历史历代真的被主所用的，你不要单单去听他所讲的道，你要看他在私下生活中间的做事与做人。事情上面疏忽都是随便的马虎的，这样的人在侍奉中间的时候一定有许多的人他给你漏掉了。如果你在教会中间做一个牧者的话，好多的灵魂都给你忘记掉了，你一定是仔细的来看。并且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做人的话，不了解人别人里面的感受，不了解别人里面的对事情的态度，别人里面的做人的做法，你难得能够帮助他。我刚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或者说我还没有离开我的职业，在台湾就有点服侍主的时候，我开到一个印象，人好复杂。我本来以为天下的人都跟我一样，结果发现天下的人都跟我不一样，思想也不一样，观念也不一样，态度也不一样，对事情的反应也不一样。我觉得好讨厌呢、好麻烦。自己做基督徒安安静静快快喜乐的感谢赞美主，读经祷告很喜乐，一在教会中的各种不同的意见，各种不同的看法，许多的不同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会发现教会中许多的争吵常常是为着你个性的不同争吵，而不是为了真理的争吵。圣经叫我们持守真理，圣经没有叫我们持守我们的个性，圣经更没有叫我们持守我们的做法，这一些要超越过了。并且你必须要能够从你自己身上脱开，了解别人的观点，才能够了解别人的生活上的表现。你如果这样的话，你才能够 communicate， 否则跟人之间都不能够 communicate。 你不能 communicate， 你没有办法来帮助别人的。所以做事做人然后才能够有个做工的。所以我真是巴不得弟兄姊妹，当我们蒙恩了之后了，要起来有点侍奉主的话，在做事做人的事情上要有很好的操练。我感谢主，当我在蒙恩了之后，在上海教会中间，那个教会的确是非常好的教会。初期叫我们来服侍，先做整洁，先做整洁。整洁来做的时候啊，拖地板擦地，特别去洗那个的厕所啊，我们那一个带领我们那一位弟兄是相当的严格的，严格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当你洗台子都擦过了之后，他夏天穿个白衬衫一擦， 你看卡得怎么样？哎呦，我做大学生来卡台词已经很好的了，很谦卑的了。这个谦卑卡过了之后，白衬衫来看的，来卡的我。你如果黑衬衫吧，看不见了是吧？那个白衬衞一下，你看，哈，你看，还不称赞我两句，还瞪我眼睛，这气都气死了。那亲爱的友子们，你非得得那样做，事情上有过学习了之后，你才可以。在特别的初期的时候，要学习这样子。我也愿意告诉弟兄姊妹的，我在常在教会中间，我也是甚至我没有时间，我看人做招待，哎呀，这个招待实在很难的能够招待的合适的。你要招待人的话，你要招待人，请人里头坐，叫人高高兴兴坐才不容易了。你看这里坐了满满的，里头还空空的。你看我们大会中再这么讲的时候都很不容易的，所以这个招待就是不是一个的简单的事情了。那这一些事情都是在做事情上很难的提到纯属灵上的服事，不过在这一方面有了学习了。所以这个乃是在生活中间所有的表现，在生活中间有过学习了，神才会用来在侍奉中间的有所表现。在侍奉中间所有所表现的头一个给我们看见的坚定的信心，他是先啊，他在神面前，等到以色列百姓在来打仗的时候，哥利亚非利士人的哥利亚向着以色列百姓来挑战的。我上回已经提过了，当他到军营里头去的时候，他要与哥利亚打仗。到哥利亚打仗的时候，扫罗看了他实实在在外面的样子不适合去打仗，因为他是幼年不过做个牧羊的人。而当他要去打仗的时候，扫罗把他自己的盔甲给他穿上的时候，大为盔甲也太大，从来没有穿过盔甲，所以他也不能用。他手上是拿一个杖到战场上去了。哥利亚看见他了，他我又不是狗，那个杖子就该来了，是吧？因为看见说那个这个宝大卫身上实在各方面打仗事情他都没有这样的好的准备。但大卫身上有一个的特点，有一个坚定的信心。这个坚定的信心，我上回就提过了。他对扫罗王怎么说？他在牧羊的时候，狮子也好，熊也好，来做藏了一只羊的话，他就瞅住了狮子了，打死了熊了，能够把羊从他口中抢救了回来。这个事情当然我们要多讲的话呢，能够看见他头上还不光是信心，他头上是爱护每一只的羊啊。我真是佩服，如果我做一个牧人呢，一个狮子来了把一个羊喊走的话，哎呦，我快快带着别的羊逃回去了。因为什么？这么大的狮子，说我再过去的话把我都咬死了，是吧？但是大卫是什么？每一个他所照顾的羊，他忍着自己的危险，冒着自己的危险，要从狮子的口中把那个羊去夺回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侍奉主的里面技巧恩赐都是第二，爱灵魂的心是头一，爱灵魂的心是头一。传福音的事情上我讲过了，松上街博士是讲到内容是这么的差的，但是松上街博士有一个的特点，就是爱每一个人的灵魂。正是主耶稣的事实，有一个罪人悔改，天上的天使天君都欢喜快乐。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恩赐有多少，这个我们可以求，我们也该操练，但是我们不一定太多。但是爱人灵魂的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重的，这才是我们侍奉主一个最主要的根基。我们这上下午头一趟的时候讲到讲道方面，我也提过了，讲道有许多的方法，你去看以往讲道的人各种的方法都不相同的。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起来的话，你不知道有什么标准的方法，没有的。要紧的有个刻薄的心，有个里头的负担，或者爱罪人灵魂的心。有了这个的灵魂的心了，加上像他诗篇的29篇所给我们看见的神在宇宙中间掌权的权柄，所以他就有了坚定的信心。他的信心是从暗中而来的，他靠着这个的信心，他对哥利亚讲，你出来打仗的时候是靠着刀剑，我出来跟你打仗是靠着永生耶和华的名。是这一个坚定的信心了，他的神拯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神也一定拯救我脱离这个没有受隔离的非利士人。他这个坚定的信心就在侍奉中间有所表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实的侍奉一定有艰难的，真实的侍奉 绝对没有这样的容易的，绝对还没有那样的顺利的。在艰难的光景的里面的，能够供侍奉有效的，首先在于我们坚定的一个信心。有了这个坚定的信心了之后，我们会看见第二步，婉拒人的方法。扫罗王把他自己的盔甲给他，把他的武器给他，大卫怎么样？大卫拒绝这些的方法。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也真的很难过的，在今天特别在美国，各方面的物质配合上都非常的丰富，所以常常叫我们侍奉主的时候，不知不觉看中了人的方法。我到查经班中去，你会看见查经班同工们一同谈到查经班的服事的时候，好多的主张，好多的方法。我不知道方法不该用，方法也该用，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如果在神面前里头没有信心，身上没有圣灵，这没有借着祷告来服事的话，所有的方法能有果效，那会剥离的。我们就这样的房子，总算奉献钱出来了，把墙上开几个窗，墙上用白灰把它刷一刷，刷一刷，地上还是泥巴，天顶上是贴皮的，贴皮还是漏的。你们去过台湾就知道了，基隆是最多下雨的，所以我们聚会是怎么办呢？用旧的奶粉罐子挂在上面，下雨滴答滴答滴答漏在上面的。而我们聚会的门口只不过离着20尺，就这个铁路的轨道，所以到火车经过的时候，我们聚会只好暂时停止。这轨道也不是快车的，是慢车的货车，停了又过了10分钟，轨道过了，火车过了之后再开继续有讲道的。那实在话就是非常的艰难，你按照这一个的光景的话，在外面真是难以做工的。但弟兄姊妹，感谢神，那个时候神的确有祝福，为着什么？因为我们担当的依靠神，不用人的方法。今天在北美各种方法是多了，神也有所预备，如果预备的话可以用，但是切切不要因着那样外头的方法了，那样的配备了，而你以为所你的侍奉中间能够有把握了。侍奉中间要拒绝人的方法，靠着里头的信仰信心，神在神才上所有的能力，然后能够往前去，他才能够有一个。然后我们会看见他这样去征战的时候，他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他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他是靠着这一个的名，然后他去征战的。或者我们看一看好吗？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17章，撒母耳记上第17章，我们看第45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剑和铜策，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人军兵的死守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间又有神，又是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我也请大家注意的，他在第45节的里面提到的时候是两个不同的提法，一个提法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第二个提法是以色列军队的神啊，以色列军队的神。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这个神所有的名字，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了，一个这一位的神乃是以色列领以色列军队的神，这一位的神乃是负以色列所有的责任。我真很稀奇，也实在是很佩服大卫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我是大卫当时去看一看的话，这一般的军队怎么是神所领的军队？顶多说是扫罗所领的。这一般的军队在哥利亚来挑战的时候都躲在营房里头发抖，连扫罗都发抖了，怎么能够说的是耶和华所率领的军队？一点不像耶和华所率领的军队。腾弟兄来提到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摩西来带他们的，这个摩西来带他们的时候，你去看到这一般的军队到底是什么军队？这辈子根本没有武器，根本没有经过操练，步伐也不行，规律不行，军队的操练的技术也不行的。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侍奉主的人都是超过人的表现，看见了背后，看见了上面神所有的带领，是在这一个神所有的带领的里面呢，会看见是神呼召他们的，神带带领他们的，是神吩咐他们的，他们的软弱并没有影响神在他们身上所有的定规。所以我们去看到民数记的时候，会看见到的以色列军队到了巴兰的，巴兰的王叫先知巴巴勒，却叫先知来咒诅，叫先知巴兰来咒诅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先知从神那里得到了话了，他看不见以色列中间有罪孽，看不见雅各家里头有罪恶，在神眼光看以色列百姓是这样的美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看的话，他们中间有好多的怨言，有好多顶撞神的事情。我记得有一年我听录音，江守道弟兄在 North Carolina 就讲到民数记的时候，他提的是真好，巴勒叫先知巴兰来看的时候，要去咒诅以色列百姓，就把他带到那个山上，看见是什么呢？看见以色列百姓的营的边边。他就提到了，无论哪一个地方，如果这么多的人的话，中间部分最整齐的，边上部分都是拖拖拉拉，都不太整齐的。所以巴勒很好，巴勒很聪明，把先知巴兰带去了，不要看到刚刚约柜会幕的地方，以色列百姓很整齐，叫他看看脚上那个边的地方，以色列百姓最差的地方。但是神的灵感动先知巴兰来说了，他没有看见以色列家有罪孽，雅各家有罪恶，这神看重是美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是看见神的心意超过人所有的光景。我们要注意的，当我们到神面前去寻求我们自己的光景的时候，巴不得神的光来光照我们，照出最隐藏维系的软弱。当我们去看神的儿女，当我们去看到神所栽在灵的时候，又看见神上好的心意，不要去看到人的软弱。你如果一看人的软弱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叫你脱离了神给你的地位。神给我们的地位是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的。大卫也是这样的，他乃是说到这一位的神乃是率领以色列军队的这一位的神。所以他那一次听见哥利亚在那里骂阵的时候，他所气愤的是什么？他不是以色列人的民族感啊，许多是用政治家用以色列做民族的民族尊荣感来说的，他不是，他乃是说到你哥利亚，你是责骂永生的耶和华，你不光是责骂我们以色列百姓，那是责骂永生的耶和华，是神在这里率领的，是神在这里负责的。根据这一点，他才有个刚强的心来对付了哥利亚。那这是大卫身上所用的。但是我们会发现，他提到神的名字的时候，还是万军之耶和华。这个万军之耶和华的意思，神不光是以色列军队的率领的神，神也率领了天上的天使天军，是万军之耶和华。这个万军之耶和华包括了神所率领的所有的天使天军。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叫我们看见神坐在宝座上来管理宇宙万有了。我们会看见天使是活跃的灵，是奉差派为着神信神的人来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的。这一位的神是这样万军之耶和华，他能够调度了天上的天使天军来为着以色列百姓能够征战。如果我们的历史能够看见到西西家王的时候，那一个的时候，北方的王来攻打他们，亚述的王来攻打他们，攻打他们之后把许多的城都攻破了，西西家王只能够保守在耶路撒冷，在城门把它关闭起来了，都没有办法跟亚述的军队能够打仗。亚述是要打发的元帅来到城门外面来热骂神的名字，然后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为什么还去信靠你们的王西西家呢？我送给你们两千匹马，看看你们骑马的人够不够。以色列军队这连骑马的人不够了，怎么能够跟亚述的军队来打仗？西西家没有办法了，到西这以赛亚那里， 以色列要到神那里去祷告，神说因着他的辱骂我，所以神要做一件事，神就打发一个的天使，一个晚上杀了亚述的军队18万5千。这位耶和华实在是万军之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侍奉主的时候啊，该有个非常喜乐的。我们不是孤军奋战，我们也不是神要靠着我们这一些可怜的人为神打什么的仗，乃是神是永万军之耶和华，他调度了天使天军在这个地上来做工的。我们不过是他所用一个非常微小的人而已了。我也常常想到，在传福音的工作上是多艰难一件事，把人的灵魂从地狱里头救出来，救到天上去。你看天下哪一个事情这么伟大的？天下没有一个事情伟大到一个地步能够把人从地狱里头救到天上去的。我按照做人方面来说的话，我想我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当你一生病的时候，你很尊重医生，哎呀，一生病了到医生那里去了，那接着只好投降了。他宰就宰，他割就割，特别是看动手续的话，先还叫你签字了，字先签好了，是吧？那你可以，医生正是有本领，能够把你身上的疾病能够除掉，叫你能够恢复你的健康。但亲爱的啊，这样我工作远不如我们传福音。我们传福音是把人的灵魂从地狱里头救到天上去的，这样的工作靠着我们的口才，靠着我们的才干，有谁能够做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做的。我们如果看见基督徒软弱的话，被许多罪恶所捆绑，被世界上事情所吸引，凭着我们一点的口能够叫人转变过来，哪里这么简单的？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你布道也好，你陪练的工作也好，劝勉的工作也好，那是神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来差派，那也天使天军差派圣灵来做工的，就这一个的工作能够先见到一个实际的果效。那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他是奉了神的名，他是奉耶和华的名来与他征战的。你来杀我，你来征战靠着刀枪，我来跟你征战乃是奉耶和华的名。奉这个的字乃是应，在耶和华的名的里面，在耶和华名的里面的意思乃是我这个的人与神的名所表现出来的完全的配合。我如果是奉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到战场了，看见哥利亚都发着瞎抖了，你哪里奉着神的名？你身上一点都没有以万军之耶和华所有的表现。你有奉神的名的意思，乃是说，乃是在你的身上所有的表现与耶和华的名所说明出来的，是完全所配合起来的。像我们刚刚上午下午的头一堂的里头讲如何讲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讲到，在今天基督徒的中间的服事是最直接的帮助，就是最重要的帮助。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的里面，保罗特别说要追求爱，其中更要切莫是做先知讲道。他怎么样能够讲到给人帮助的？头一个不是你讲到的内容，更不是讲到的技巧，也不是你为了讲题的准备，头一个就是讲到的人到底是如何。神如果得不到人，神没有办法借助这个人来做工，这个人跟神不配，神就没有办法使用这个人。大卫来的时候，你会看见他不过手上拿一个杖，手上带着个摔石子的一个器具，口袋只有5块小的石头，那你会看见他来到战场的时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能力表现在他身上。他什么？他是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来与哥利亚打仗的。好在我提早一点，我应该是明天跟如何讲到训练里头跟弟兄姊妹提的啊。一个讲道的人在事先的时候，是原平时的时候，必须在神面前成为一个与神相符合的一个人。讲道之前也该有好的准备，你提到讲道的主题是负担，讲道的内容，你讲道的讲稿里头都该有好好的预备。当你这样都预备好了，当你要上讲台上去的时候，该有一个的祷，该有两个的祷告。我自己身上常常有这两个的祷告的。头一个的祷告，求主的血再次的洗净我，因为我不配。 我还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污点，叫神的工作受到了玷污，因为这是个神圣的工作。当我这样有过在神面前，就是求神再一次的接近到讲台上去之前，我一定再有个祷告。我一个祷告在神面前办一个交涉，神的，今天不是为了我做什么事，这是你的工作，所以你非要祝福不可。你如果不祝福，我不干，我做什么？我讲的喉咙都哑了，做什么？为着我做什么？这乃是你的命，是非要求神来祝福不可。所以这样的话，我总是盼望我自己在这一点的服事中间能够与神能够配合起来的，是神在我借着我这个无用的人、渺小的人，能够显出他的能力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种的侍奉，你会看见连你自己的里头会发现你里头有个坚定的力量，你也会发现神会借着你把他的大能、把他的荣耀经过我们而显明的出来的。好，这是第三件的事情。然后第四件的事情，不应妇女们的称赞，一种赞美。或者当他打死了哥利亚了之后了，以色列百姓非常的喜乐。到哥利亚来挑战的时候，你看扫罗王都发抖，以色列中的每一个人能够有刚强起来的。这眼看着整个的以色列族来在非利士人的控制破坏的底下了，当他大卫起来的时候，正是一鸣惊人把哥利亚打死了，所以各个城里面的人都非常的欢喜快乐，他们妇女们都出来在那里跳舞击鼓的来欢喜快乐。在这个欢喜快乐时讲了一句真话，真话就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在妇女们说的是真实的话，扫罗也，他们对扫罗也说得很好，杀死了千千，说是千千已经不容易了，不过大卫杀死了万万。这一句话是神借着他们说出来的，考验两个人，一个考验扫罗，一个考验大卫。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扫罗的考验里头失败了，因为只把千千给他，把万万归给了大卫，所以扫罗心中是非常不喜乐。因为这个缘故，在扫罗里头就开始有嫉妒，嫉妒加上一个恨，变得记恨。但是感谢赞美主，在大卫的身上没有因着他的万万而骄傲。那骄傲，神在我们身上总有两个常常要把我们真实的光景显明出来的，或者我们是受不起人的批评，或者我们是受不起人的称赞。又受得起批评的，又受得起称赞的，又受得起冷落的，又受得起神高抬的，神才能够把更重要的责任托在人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侍奉中会发现，神不会的一下子在我们经历中到深刻，神也不会一下子在侍奉上面的就会把重大事情托给我们。主所做的事总是这样的，你的小事情上忠心，神就人会把更大的事托给你。在我们侍奉，在我们顺经的中间的，先在小事上的学习，然后再被大事上上做的托付。而这一个的小事上的，或者你不能够接受人的顶撞，或者怕你不能够接受人的称赞。感谢主，大卫到那样杀死了哥利亚的时候，他不光能够在他父母和哥哥面前显明出来他是撒母耳所高的，他不光在扫罗王面前显明出来神的灵与他同在，赶出了扫罗身上的邪灵那个恶魔，他并且已经够光景叫所有以色列百姓显明中间显明出来神已经显出大能在这个年轻的大卫的身上了。他这样大的显明出来的时候啊，感谢赞美神，大卫并没有这样失去了他所谓的谦卑和单纯的心，大卫仍然做扫罗拿兵器的人。凯都做扫罗拿兵器的人觉得已经不错了，能够常常在扫罗王的旁边已经很不错了，现在把哥利亚都打死了还叫我拿兵器，那么扫罗你替我拿了，不要我替你拿了。但是感谢神，大卫实实在在有个非常神的上好的准备的，仍然做大扫罗拿兵器的人。 到那一个时候，那扫罗也没有办法把他这样的隐藏住了，然后派他做一个的军长，他的工作上慢慢就多一点了。在这个的军帐上慢慢工作多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的，这也实实在在是扫罗的一个很坏的一个的计谋的打算。扫罗叫大卫去做军长，率领着以色列军队和其他的外族来打仗。扫罗有一个的曾经在里面的，要一面显明大卫的能力，还有一面要借着外邦的刀来杀掉这个的大卫。扫罗已经有记恨的心了，记恨的心子已经有了，不过想借着这一个的方法来除掉大卫就是了。但是没有想到大卫做事精明，大卫出去征战的得胜，所以叫以色列百姓对着大卫是更加的看重。他说大卫没有任何的要求，没有任何自己的不满意，他不过是站在神的面前保持着单纯的光景，在扫罗的面前也保持着伏在扫罗的权下来听从扫罗所有的安排的，是在这样的光景中间才是他侍奉中间美好的表现。最后他要找到属灵的同伴，当然这样在神面前生活中有点的表现了，然后在侍奉中有些的表现了之后了，渐渐的看见神的责任在他的身上，他就去与扫罗的儿子约拿单两个人同心的相爱，并且结盟，在神面前一同的立约。这两个人他们实实在在是同心合意，一心一意的事情。约拿单生到一个非常的伟大的，因为约拿单是扫罗的儿子，按照当时的规定来说，以后的王位是约拿单的。约拿单没有因着他这样的身份，他来保护他的地位，对着大卫有嫉妒。约拿单看见是神设立了大卫了，代替他的父亲了，所以他跟大卫立约，大卫做王，约拿单不过做大卫的宰相。你会看见约拿单是一个非常单纯在神面前活着一个人，这个单纯没有自己的地位，没有自己的利益，不为了自己的持守什么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的时候，需要去寻找这一种单纯爱主的人，在神面前一同的配合。一个人没有恩赐，恩赐没有显明出来，这个也没有什么稀奇，到恩赐有一点显明出来的时候，就怕单枪匹马独树一帜，什么事情都在他自己身上的，这样的人能够被神所用，但是只能够用到某一个的范围，不能够神用的太多。大卫就是找到这样的同伴了，是一同负起这个责任来，一同在神面前往前而去。这也就是像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把提摩太后书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一个时候的教会都已经许多的荒凉了，已经有许多的软弱了。保罗也说到是亚细亚的教会都离弃了他了，那就说到亚细亚的教会都离弃了保罗原来所传的那一种单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单纯接受基督耶稣所成功的工作所有的救恩的这一种的教训。他们也把律法把人的东西加到里面来了，所以他们就离弃了保罗所传的那一个的福音了。保罗是到了极其孤单了，就会到混乱的时候。提摩太还年幼，保罗对提摩太怎么说？保罗对提摩太：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神的家成为大户人家了。开头的时候，神的家不像大户人家，小户人家，东西也不多，人也很少。现在成为大户人家了，这大户人家一定有作为贵重的，一定有作为卑贱的。你不必因着教会的里头有一些人的表现是卑贱的表现而叫你失望，这是大户人家。不过你该怎么样？你该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能够合乎主用。下面就告诉我们说，你要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今天你我在各地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所在地方的教会、所在地方的查经班的光景是如何。如果你能够在一个 很丰富很老练的教会，好丰富很老练的查经班，我感谢赞美主。如果你没有的话，你不要老是念念不忘我从前的教会弄这么好，也不要老是成这个盼望我快快事情换一个工作到大地方有好教会。你在你现在所有的地方去找到倾心祷告主的人，你可能找不到全教会，你找不到一半以上，你可能找不到多少，你就能够找一个找两个，在这样纯单纯生命光景中间一同的勉励，一同的扶持，一同的追求。这是在今天教会一边一方面外面扩张里头荒凉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所该有的一个态度。总是在神面前许多都是给人帮助，总是在神面前也常常寻求别人给你的帮助。如果这样的话，才能够平衡在这一个时代中间继续的往前去了，然后神在我们身上工作能够到越过越深刻的那个的阶段。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在大卫身上给我们看见的就第二个的阶段，他的青年这样的阶段。在这个的阶段，在侍奉有这样的表现过了之后了，我们会看见他第四个是什么呢？流浪。能够有了头上一段时间这样好和神之间的关系，有了第二段的在神面前生活着有这么好的表现，在这侍奉上有这么单纯的表现，所以带下的结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流浪。这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理智上难以接受的，但这是神所定规的里头不改变的一个法则。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神的儿子到地上来，来到约旦河里头受了洗，受了圣灵的膏了，马上圣灵引他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40天之久在那里禁食，按照主耶稣自己光景来说的，好像也流浪在外面一样的。而大卫的身上我们会看见的，神已经借着他少年时间的准备，有了信心，有了刚强，与耶和华的名相符合，能够被神所使用，杀死了哥利亚。但能杀死哥利亚，却还不能够做以色列君王。做以色列君王与个人杀死哥利亚有远大的距离，现在有远大的距离。我们今天的主媒体也是这样的，如果能够被神所用，能够给人传福音，个人带领人得救，这是感谢主。你如果寻求，你如果操练的话，我相信神会给你这样的恩典，神会给你这样的果效。但是你所有的果效不过是你个人的，你能够到许多地方去，这个人福音事情上给人有的果效，你难以带领别人的福音上也能有果效，你难以带领整个的教会兴旺和老练起来的。能够带领整个的教会兴旺和老练的，与你个人侍奉主当中有很长的一个的距离。大卫少年时候的准备能够显出来，打是哥利亚事情上的得胜，哥利亚事情的刚强，但是大卫还不能够被神所用，能够建立起整个以色列国。要建立起整个以色列国起来，他必须经过了这个的阶段，神把他放到旷野，就过了流浪的生活。那是经过了这一段流浪的生活了之后，神进一步在他面前所有的操练，所有的训练了之后，然后不必他挣扎，不必他自己努力，到时候神就把他带到西伯伦来做犹大支派中的两个支派的王。再过一段时间，他才能够到耶路撒冷做以色列12个支派的王。那这是神所做的，不是他自己的。今天所重要的，那是仅接受了流浪的这一段的经历。那这个流浪的事情，我们只能够到明天来讲。我们低头再有点祷告。主耶稣啊，我们承认你是坐在高天宝座上的神，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你不是照着我们所想象的带领我们，你有你的计划，你有你的作为。主耶稣啊，我们正是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就我们听得见你的声音，开亮我们的眼睛，就我们看得见你率领我们的手。主啊，不叫照着我们的旨意，那是照着你所认为美好的， 叫我们跟在你的带领底下。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大卫的身上有这样美好的作为，无论是你的准备，无论在他身上所有的表现，无论是进一步你在他身上做破碎的工作，所以我们都把这一些来交给你。所以我们的赞美感谢的里面的也正是仰望，但有我们也能够蒙同样的恩典。求你真是在我们属灵生命的经历上，就我们有实际的领受，好叫我们这一个的人对着你的认识是真实的，在你手中也成为有用的器皿。请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